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旧约小先知的弥迦书，在这里讲到与神同行。也许在最近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接这些留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在他们出国的时候，他们的家人都到机场去送行我们在座的诸位也都被人送过，是不是可是我们当年走的时候是比较凄凉一点因为一去了以后不能够回到那个原来的家，很多的人几乎是十多年后才回去甚至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打电话这些学生们他们离开他们家的时候，虽然有这么多的人送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送他们到美国，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只等到他们在这里下了飞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去接他们我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来的时间不是你选的，是他们选的有一些时间是很不方便的，有一些时间甚至半夜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找一个新的地方也有一个他们学生集中的地方在那里你为他们预备这个开户头银行的户头然后有的人很快想要买车要换驾照他们不知道系馆在哪里也不晓得食物在哪里买这需要很多的爱心。因此我们这一些弟兄姐妹去陪着他们也好像与他们同行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会问说你们来接我们究竟要多少钱呢他们很害怕万一要付钱怎么办这些弟兄姐妹回答是什么呢？我们非常乐意来做这件事情，来接你们是不用钱的是因为主的爱，希望你在这边很好，也得到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与神同行。人可不可以与神同行呢同行要付什么代价呢？是不是也是免费的呢神与人的差距这么大，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但是我们人呢却被局限在一个时间跟空间里面，我们连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也许圣经中间告诉我们很多与神同行的人你记得的那一位最早的就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是记载在创世纪这一位先祖他是亚当的第七世孙，他活到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马土撒拉。马土撒拉以后他与神同行了多少年呢？300年那时候人活得比较长，我们今天与神恐怕3分钟就觉得累了，对不对3天，但是那时候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创世纪5章21节到22节讲到他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去，接到哪里了？他就不在这个世上。我们相信他是预表着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活着被提，这活着被提的就是以诺所预表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他蒙了神的悦纳。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都是有这样的福分神悦纳我们，将来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号筒吹响我们要听见天使长的声音，我们就到天上与主面对面，在那遥远的青天，以后我们与主同在，永远同在，我们何等的喜乐。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在以诺这一个时代为什么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才与神同行呢？为什么65岁以前他没有与神同行这里我们要注意，在犹大书里面就讲了，当时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地上满了强暴、不法、淫乱啊，有许多人是不敬虔，而且胆大妄为，人心刚愎，他们会发怨言啊，他们顶撞神，放纵情欲，口中说夸大的话啊，要得便宜，谄媚人啊，这是在犹大书里面所讲的。啊，当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的时候，神就启示他，将来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这个事情大家现在知道，就是洪水会来了。洪水来的是为了要除灭这个地上所有一切不义不法的，能够留存这个敬虔的后裔，好让全地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代表的复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就在复活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神所有一切的审判也是为了人的益处，也是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忍耐跟宽容。因为马土沙拉是圣经中间讲到人活的最长的一位，他是活了969年。为什么活这么长？因为他死的那一天洪水就要来到，所以神忍耐宽容，为了让人能够悔改。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满了灾难、贫穷、痛苦，我们也看见一些贪婪、欺压、不信、不法、不虔、不公、不义、无怜悯的事情正在发生中。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用弥迦书第6章第6到8节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在地上与你同行。主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你创造了宇宙万有，你让我们在其中可以生存、生活跟工作，治理全地，并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侍奉你，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因为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服侍我们，而且为我们的罪赦啊。父神，我们如今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了真正的意义，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会有明确的目标、真实的盼望。我们如此拥有丰富的人生的人有福了。父神，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享受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平安跟喜乐。主啊，愿今天从头直到末了，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不让撒旦在这边有任何的据点，让世界从我们的身上脱落，让我们就仰望主你所要带来给我们那无尽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先知弥迦书在第6章里面所讲到的啊，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如何可以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位公义的神他是谁。唯有他是公义的，世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是完全公义。也许在神的面前，神算他是公义的，但是不是完全的。人靠着自己，我们充其量啊，发觉啊，我们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啊，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就自义，我们会看不起别人，这是很大的罪，我们就骄傲。啊，以赛亚书如此的告诉我们，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很多人不服，很多人说不可能，我做的那么多的好事，怎么都是污秽的衣服呢？啊，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做任何的事情，他是用他完全的慈爱，他用他完全的恩典跟信实来完成的。我们人却不是如此，我们在一种情形下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爱一些人，不能继续再帮助一些人，让我们在付出太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受到了一些挫折啊，我们就冷淡了，我们就不愿意再走下去了。这是我们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些事情该做的我们不做，这是罪，这也是不义的事情。斯提凡为主殉道的时候啊，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就在《使徒行传》7章52节里面，他说：“ 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义者啊，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没有义的，但是那个羊披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义。有人说哦呀，这个是繁体啊，繁体跟简体是一样的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义就是羊披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义。当人看见神，我们会敬畏，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却没有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由主披在他们的身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真正看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我们的眼光也不同了啊。我们看这个唯有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要审判不义的人。为什么他要审判呢？他就说算了，可不可以呢？啊，我原谅你们，可不可以呢？神是愿意原谅我们，但是我们晓得有控告我们的撒旦啊，我们如今还要站在主自己的面前，要来思想为什么神要审判啊？因为他的公义，他不能啊不把这些罪恶除去。当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祈求、代求，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侄儿在其中，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啊，他是面对面见到主，他所见到那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因为啊，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人说亚伯拉罕，你这么啊，当时仰望的那一位耶稣，仰望的那一位耶和华，仰望的那一位神是谁呢？耶稣说，那就是我。啊，只有他有形象的啊，在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除灭那边，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亚伯拉罕就说啊，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也就是说你是公义的神呐、啊，创世纪18:25。所以当你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公义而行，所以神所做的一定是公义的。罗德是有很多瑕疵的人，他没有从世界分别出来，他虽然看见这个世界的混乱，但是他却在索多玛这个阵营里面，他慢慢挪移他的帐篷，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啊，他啊自己遭到极大的损失啊，他的家整个的啊破了，他的妻子变成盐柱啊，他的两个女儿跟他行营，生了摩押人跟亚门人啊，他自己失去了神给他的一切的祝福。但是新约圣经里面神还是公义的，神还是认定这个罗德他是一个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相信，他还是相信神。当天使带他走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信，神就把祝福赐下来。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神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他如果不是慈爱的，罗德今天无地可站。但是罗德今天在我们圣经新约里面讲到，他是传义道要人悔改的，只是他没有成功啊。第三，我们要来看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呢、啊，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向神交账啊。弟兄姐妹，你晓得当圣经里面有一位伟大的圣徒，他就是约瑟，他被卖为奴，在埃及，在波利法，在护卫长的家中，他在做奴仆的时候，他主人的妻勾引他，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做这件事，这件事是恶事，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说他不能。大卫犯罪以后，他也是一样的清楚的，在诗篇第51里面讲到，他说我向你犯罪，向神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也就是说你责备我的时候证明你是公义的神，因为我知道我是错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错的时候，你要良心在那里告诉你，你没有尊主为大。 因此我们要传扬福音，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世上最大的不义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欺骗人，要人去侍奉他、敬拜他，这是最大的罪恶。虽然啊，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看不见撒旦，但是撒旦把我们放在他的掌握中间，我们无力挣脱，除非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因着信而进入的。这个世界不是魔鬼所创造的，所有权不是他的，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是有使用权，神给了我们来经营、管理、治理全地，但是我们不是全地的主，因为主权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的啊，我们不认识他。因此当我们窃夺了他的所有权的时候，我们是不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天父得回他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喜乐。现在易小英还没有回到我们中间啊，但是我们很多人知道他的给我们寄过来的电邮啊，我们听见了很喜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的时候心里面很担忧他的母亲陈慧英姐妹啊，跟他的父亲啊易学文啊先生啊，他们两个还不认识主，而且离主很远，而且又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啊。因此考虑了很久啊，我想啊，小英姐妹也说，我宁愿啊，这个最贵的时候啊，机票啊虽然贵了一点，但是我们愿意回去啊。那我们说他没有把握，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你说祷告有什么用啊？啊，要实际一点吧，祷告有什么用啊？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我们按手啊，弟兄姐妹，这是第二次最近。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按手，上一次是罗莎姊妹回去的时候，她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发生啊。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十个人信主啊。这一次小英回去啊，也是一样的，遇见难处，因为家里面有邪灵的作为啊，他们眼睛看到那些不干净的灵界的事情，然后他的几天呢都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找来帮忙的人也是有问题，但是。啊，神是信实的。我们这边有一些的姐妹们啊，弟兄啊，打电话去支援他啊，然后鼓励他说，我们继续祷告啊。今天不是他去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按手祷告的意义。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很奇妙的事情啊，他的啊父亲、母亲啊，他的公公、婆婆、他的阿姨，还有好多其他的一些人都信主了。你相信吗，弟兄姐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公义的神他要来拯救世上所有一切愿意相信的人，是不用任何代价的，只是说那个人要愿意。他们为什么愿意？是因为我们捆绑的恶者。很多弟兄姐妹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些事情会发生啊，弟兄姐妹，这是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祷告啊，只是让我们自己多得一点圣经上面的知识，多一点经历，心里面得一点安慰，回去的时候啊，人家把那个祷告的负担都带来，我本来还没有那么重，现在回去的时候更重了，你看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重得不得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不了解祷告。祷告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一件一件的事情交托仰望，让神来处理，让神来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我在网上啊，前天登出来的啊，神要祝福以色列家，在以西结书里面讲的，他说要使他们多如羊群一样的以色列民啊。但是他说，你们求问我，我就为你们成就这事。弟兄姐妹，可能中间没有两个人看网站啊，那我也不在意你们看不看，但是我写还是要写的啊，因为我要对神负责任啊。神告诉我们说，当你来祷告的时候，当你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的能力释放出来啊！你相信吗？感谢主啊！那些人就信主了。好，我们来看怜悯。与神同行除了公义以外，有一个怜悯。这个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来怜悯众人啊。最近也有很多人读箴言书十六章第六节，讲到怜悯跟诚实是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人远离恶事啊。这个怜悯跟诚实是神的两个根基。如果我们啊去很对人很诚实，但是对人没有怜悯啊，这样的一个人 而不能够使我们的罪恶得赎。这跟罪恶有什么关系？怜悯人跟罪恶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慢慢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人都是亏欠神的，可是人却可以借给神。你说都是神的，我还怎么借给他呢？啊，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会还你的。而如果你怜悯穷人，怜悯贫穷的，有些人说他，我们在美国没有穷人啊，大家都是都有吃有喝，我们要到很穷的地方，我们才看见那地方真穷啊。啊，我遇见一些人这一次啊，他们跟我们讲，他们年轻的时候真是饭都没有办法吃饱啊，每天早晨很早很冷啊，-40°C，在黑龙江那边要去啊这个挤牛奶啊，那很困难的、啊、那种环境下面啊，但是啊他们啊就是慢慢得到神的恩典，他们更加的感恩了、啊、他们不会像我们觉得啊现在还得到的祝福还不够多啊，我们需要经过一些难处，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神。啊，这次我参加的一个婚礼是我妹妹女儿的婚礼啊，黄国兴。她的父亲14年前得了脑癌过去了，啊，我从小的时候啊就跟她很亲近，啊，我们就带领他们。他们家的三个女儿跟他的父亲后来啊都是我为他们施洗的，啊，这一次他结婚啊我们也去了，啊，到那里他在伯克莱毕业以后啊，他这个现在的夫婿是啊在 UCLA 做教授的啊，他们啊是从台湾来的，啊，他的家人我们见到以后，我们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本来不知道我去干什么，后来他们说你祷告一下，后来临时他们主持婚礼的这个牧师说祷告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很短的信息希望你来讲头天晚上才告诉我所以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讲这个信息，但是我在祷告寻求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他们两个是怜悯贫穷的，怜悯人的，你知道他们要愿意去做一个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服侍他们他们到教会去申请，他们跟另外一位在从上海来了很多年的一位数学的教授他叫刘作香这个刘教授他是以前就想要服侍他们，在我们以前我服侍的教会里面他念完了神学院，然后他就现在已经提早退休了他在服侍人，他就服侍这些一些年轻的或者是年老的无家可归的人，他都尽他的力量。我们感谢主，这叫做怜悯，怜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没有家庭的温暖，他们也是无家可归的。有很多人下了班不回家在实验室里面一直坐，他不回家，因为他没有家，他回去以后他更烦，他更不能休息弟兄姐妹，他们是无家可归的。第一个，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用神的爱来激励他们，让他们来经历家庭的温暖。有的人说你不用去找无家可归，我们这里就有弟兄姐妹，的确是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第二个，这个怜悯不但是神的命令，怜悯也是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不去做的时候你不会得到怜悯。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不怜悯人的人不能得到神的怜悯神为什么如此的说呢因为神自己就是怜悯的，他以怜悯为念，新约雅各书告诉我们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雅各书2:13，这里讲到原来有很多的机会神给我们让我们去怜悯人，但是我们不肯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审判他们了怎么说呢这一次我有机会到加州一个监狱去，因为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被刚刚进了监狱，被关在那里他的家人也送他去，然后我们不是能够进去看他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可以进去看他那个监狱里面 啊，关了很多人，至少500个啊，是啊，这个跟这个经济有关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啊，远一点的有1500人是跟移民有关的，都关在那个地方，啊，在 Tufts 啊这个 Correction Center， 哦，我去到那个地方，哦，我也跟他们啊监狱里面的院牧哈，跟他们啊交流啊，然后为他们祷告啊，他。这个同学是因为反倾销啊而坐监啊，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到这个年龄，突然一下子啊就进到监狱里面去了。我开车开过他前天才走过的路，好像跟他同行，但是是不同的时间。我看到那里荒乡遍野，我看见那边漫无人烟，我看见那边与世隔绝，我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啊连。啊，电邮、email 都不能看，啊，什么书都不能带进去，与妻子啊，这个孩子啊隔绝，与他的孙子啊也不能再抱了，啊，心里面啊就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你知道前一阵子在没有出事以前，好多人羡慕他，他是啊全世界啊第四大的这个啊晶片啊制造商的啊总经理啊，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啊，他们现在这个前四大的啊这些总经理全部一起坐牢。每一个都坐牢，因为他们在外面开了一个会议，定了这个价钱，他们不可以开这个会议，叫反倾销，所以全部坐牢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啊，不是世上有什么权位啊，就能够为所欲为啊。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怜悯，让我们啊知道啊，这个监狱里面有很多需要的人。我曾经去过那里附近的监狱。我也看过一个年轻人杀了人以后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啊，今天啊这一位刚才讲到的这位啊刘长老啊，他对这个监狱的人有负担，他每一个礼拜到监狱里面去啊去看那些人，他看见那个窗口走过去的时候，那些人的眼光就是在那里科目能够跟他讲几句话，啊，他心里面非常有感动，所以他每一个礼拜都去。他每一个礼拜去，不但是去，而且向中国人传，向讲上海话的人传，然后他向西班牙人传，因此他现在神学院毕业以后，他还在学西班牙语，啊，弟兄姐妹，为了要服侍那些讲西班牙话的人，啊，如今他每一个礼拜平均就带一个人信主，啊，弟兄姐妹，我听见以后我就非常的羞愧，啊，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在我们附近有需要的吗？有监狱吗？还是有一些人被自己关锁起来，我们自己把自己关在那个城堡监狱里面，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们，啊，弟兄姐妹，啊，神让我们啊来服侍他，如此就算与神同行。你像耶稣说，你如果那人饿了你不给他吃，啊，他渴了你不给他喝，他冷了你不给他穿，他冻死了你也不管，然后呢他在监里你不去看他，主说怎么样啊？到最后的时候你们知道神不喜悦这事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看那些人为什么他们做坏事所以被关起来罪有应得啊，这就是审判啊。但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弟兄姐妹，不管是谁，为什么可以怜悯，为什么不审判？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不在那种情形下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那个情形下面会不会也做一样的事，因此我们不可以去审判人，我们以怜悯为念啊。最后我跟大家讲谦卑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什么叫做谦卑呢？啊，谦卑啊不是外表上面讲话声音小一点低一点啊就是谦卑，或者驼个背就是谦卑啊，人讲的就说不是不是，没有没有啊，人家讲的是的也说没有啊，这不是谦卑啊。真正的谦卑是有能力而不发出来，有能力却顾念那些卑微的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今天有好多的人你说不可能啊，我比他强啊，怎么叫我去看别人比我强？这是神的话，若没有神的启示，你不能看见每一个在你周围的人都有比你强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也有讲，孔子也说了，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仆，他说是我在那一方面是不及他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 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别人都有短处，别人啊眼中有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自己的眼中有良木。不，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七章五节，不知道自己的眼睛里面有良木，不是去看，你根本就看不见，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我们看不到我们这几个人自己是何等的骄傲，何等的不配，我们无法看见，只等到神的光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别人是不可以少的。神看那一个人没有得救何等的迫切，我们没有看见，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会去传福音。好，谦卑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弥迦书乃是讲的弥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像神。有谁可以像神呢？那弥迦书里面就讲的，如果你与我同行，你会更新和变化，你会渐渐的像我啊。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边说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啊。因为他的原因是这样，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到我的面前来，你们就可以得享真正的安息。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安息吗？我们到这里聚集来敬拜时候很好，等一下我们又带着重担回去啊。弟兄姐妹，我们这里不带重担回去，今天所有的重担卸下来啊，不要再带回去了，因为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愿神成为啊我们啊的力量，让我们知道谦卑啊才是主他自己的形象，而不是骄傲自大。好，最后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讲到，神你要他多多的祝福你，你要他赐下更多的恩典给你，你就要谦卑。你如果想要得到神的啊整个的拦阻拒绝啊，你跟神宣战你就骄傲啊，你骄傲的说神绝对啊让你来经历啊这个骄傲的苦果啊。但是我们谦卑要在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一次我也有机会仔细来思想一下，究竟为什么啊我们的侍奉啊没有能力啊，我就到神的面前啊悔改等候啊，求神怜悯。我就在看了一本书以前看过的啊，Rick Joyner啊写的啊，这个末日的这个征战里面，他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啊，他是啊传福音，他也是教导啊，他也很有才干，很有口才，经过很多的训练啊，当然我们不是啊，但是我们还及不上他。但是这个人就站在一边在天国，另外一个人他耳朵是聋的啊，他是很贫穷的啊，他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啊，没有地位，没有钱啊，他一生中间只带了一个人信主，而且是发那个传单，而且他在发的时候，那个有恩赐有才能的那个牧师他看不起这个人的，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在那边还发什么，人家看你这个样子就不要信主了，你看看都不蒙祝福，你才落得这样情形还发传单呢，你不发还好一点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没有怜悯了啊，也没有看到他是自己是应该做一个啊，从我们的骄傲的宝座上面下来的一个谦卑的人呢，啊，结果神启示他，他说这一个啊贫穷的人，他是在天国里面他的位置高的，啊，他是一位坐宝座的，他是一位掌王权的，他是一位行大事的，你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说他怎么死，他是一个殉道，为主殉道，他说他到底是为真理殉道还是为什么殉道，他说不，他看见一个很贫穷的人很冻又饿，结果他就来到他的身边，那一个很晚冷的晚上他就在那里保护这个人，结果第二天他就冻死了，那个人却得存活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一个人他是真正的殉道者，今天不是我们正在去传福音被抓了枪毙或者砍头啊，这个才是殉道，我们真正的把别人的益处放在前面才是。于是这个传道人他 他就说，哦，那我做了这么多都白做了。啊，主给他的启示是，这一个人啊，那个贫穷的人，他什么都没有，又是耳聋又讲不出话，他只能这样子默默的去做一些事情，还被人委屈，受到很多的委屈，被人诬赖啊，被人唾弃啊。这一个人他是把主给他所有的啊的恩典啊都活出来，连一只猫在他的脚边一直的在骚扰他，他都不愿意去踢这个猫，他都就把慢慢把它推开，然后他心里面还很自责，觉得这个猫也需要他啊。弟兄姐妹，至于那些传道的，那些赶鬼的，那些有行许多异能的，那些被人看重的，那些被人认为有恩赐的，那些能够夸口说我带很多人信主的，这些人神给他那么多，他没有全部用出来，他只用了一点点而已啊。因此在神的面前啊，他是不蒙称许的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机会，我们真正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愿意吗？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我们所做的，主啊，不蒙你悦纳的，求主你宝血遮盖。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从今起，主啊，在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主你打发来的，是贵重的，是主你自己宝贵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宝贵。主啊，我们没有看见的，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